但我觉得我就很喜欢胜利，我对胜利的渴望很大，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在追求刺激，感觉好刺激。我就小时候我爸妈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个聪明的人，他们只说我是一个勤奋的人，总有一种勤能补拙的感觉。
我听到这个现在大家鼓励的教育态度吗？要赞美小孩的努力而不要赞美他的聪明。对，因为我们之前教他东西他学得很快，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带入了，就开始 repeat 我们家长的那种行为模式，就一直逢人就夸，然后我们两个也是互相给对方加强这个印象，觉得哦，我们家的狗就是好聪明，哇，觉得很恐怖哎，这件事情
哎，然后好恐怖啊，鸡皮疙瘩起来了。哦，
就是我就不想比赛，就打那种赛制那种比赛，我就不想打
啊。那打羽毛球有什么意义？
我就打单局的就可以啊。我感觉有一点，就是我对自己那个自信心低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总感觉我看自己离那个完美的那个点差了多少，这些东西差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看得特别特别在意。人有好多维度，我们每个维度我自己离那个最好的那个点差了多少，
哦，我要哭了，
我都在看着。
那我们结束在每个人说一个对方的优点吧。哇，好难啊。
我要说谁、啊、
我们要不就是转一圈好不好，你说我，我说小号，小号说马面，马面说熊精，好吗？那我先说。
哎呀，想不到你任何一个优点。
大家过得好吗？
我是小 V，
我是小 Y，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节目《混一色》。
Hello， 混一色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你们今天过得好吗？这一期又是我们的非常受欢迎的科大那一期的经典嘉宾阵容，所以就不需要过多的介绍，直接让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先从小浩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浩，很高兴又来录一期《混一色》的节目。
朱金，
大家好，我是朱金，我已经结婚了。
恭喜你！但上次好像有说你要结婚了，对不对？
有
年底那期、
年底好像说了吧，
就说的不是很明确，但是就是即将要踏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一个感觉。
哦，你记得好清楚哦！难道我们每一期然后说过的一点一点细微的话，你都能
记得
清楚？
因为我要剪辑啊，你有说了，哦，你说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国。
哦，
因为国内变化很大，然后你又见了家长，觉得人生要迈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我的天
啊。其实嘉宾都没有说过，那都是小外用 AI 语音合成出来把它放进节目里。就是我们的所有嘉宾其实都是一个 AI， 你知道吗？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一个人设，没有一个是真人。哇，那样的话这个节目可能会很火哎。
好赛博。不是，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哎，说到这个，你有计划要怀孕吗？
没有哎，今年应该不会怀孕吧。
但是你想要小孩对吗？
我想啊，可能过两年吧。
那你有去冻卵吗？
我过两年要小孩，为什么现在要冻卵？
因为我们已经30了。
还好吧，我过两年也才32啊，应该还行吧。我保持运动啊，健康饮食啊。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我结完婚之后就时不时就想跟别人说一下I'm married。
跟谁啊？我们是没有了。
为什么？
对，我就觉得很神奇，很想要炫耀一下。
朱金一开场的时候就把手指托着腮，然后就献出他的大钻戒。
我每天其实都这样。
是带钻的哦。 好
对，但是这个不太好，这个晚上会硌到我的脸。就你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样睡，就你手放在脸下面睡就会有点硌。然后我就想，
谁会托腮睡觉？你是坐着睡是吗？
是小龙女吗？当代小龙女。
我会托腮睡觉，然后晚上有时候要把戒指取下来。
哦，我感觉我们好像不太会摘。
那完了，像这样一直曲曲带带的，早晚有一天它就不见了。
而且曲曲带带就是会有一天觉得，哎呀，干脆今天就不要带了，不如就不要带了。然后后来就变成两天不要带，然后就变成一个月不带，然后就变成一直不带。
我有一天没有带，感觉好刺激哦，感觉恢复了未婚生子。
这个东西有那么有效吗？
这好有魔法。
对，我也在想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戒指，这是一个魔法器具，往你的手上一戴它就生效了，一摘就单身。
游戏里那些都真的。
哦，那你老公不戴你会生气吗？你们有个约定说你们每天一定要戴吗？
没有，我老公他选完戒指后他就变瘦了，然后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戴在无名指上，只能戴在中指上。
他为了不想戴戒指然后减肥了。
所以在他的方向看来他还是个未婚人，但我已经是个已婚人。哇、哦、好刺激哦。我就背着老公在外面瞎搞人。
我的天
哪。哎，啊，我跟你们录好轻松哦。那我们进入正题吧。
哎呀，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已婚的时候，我觉得已婚很好啊，你就可以变成一个自动变成那种阿姨的模式。就经常问一下组里那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对象，就很爽。
我跟你说有一个很妙的事情，我上一次去看牙医，然后有一个少数族裔的小姐做那个护士，然后她就很八卦，她一直就说啊，你是什么工作，你家住哪儿，然后你有没有结婚，你有没有对象，有没有小孩。我说啊，我单身。然后后来她突然说，你是在骗我对吧？你为什么要骗我？我看你戴了戒指啊。我说啊，戒指戴着玩的。我心里一慌，我想说这个人观察好仔细哦。可是我就想敷衍一下，没想到还认真的看我有戴戒指，还要一直追问。哎呀，真的很烦。
他可能觉得你骗他是为了想撩他。
怎么可能？
不然呢？不然请问他觉得你骗他有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
他觉得你好 low 哦，出来撩妹之前戒指都没有摘，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啊，我其实不太会跟别人说我结婚了耶，也很怪吧？因为路人问的话，我就想说怪你屁事。
那你戴个戒指干嘛？
对啊，你戴了戒指，别人就会知道啊。
嗯，是有道理了。
那还问什么呀？
那还问什么呢？对啊，嗯 ，whatever。
那其实我们这一期啊，聊了这么多有的没的，其实我们这一期是延续了之前挖的一个坑，因为我们聊 喝酒那一期，本来我们是准备聊喝酒和运动的，因为当时那个朱金刚跑完马拉松，但是呢没有想到喝酒的话题太劲爆了，一下占了整场，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要把后面这个健康生活的这一部分给补上，所以就约了这一期。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运动这个事情嘛，因为我跟小歪也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然后就渐渐的把话题从运动转移到了比赛上，因为有运动中有很多就是一些竞技运动，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象限量表，就是说你喜不喜欢运动的这个态度其实是取决于你在这个量表里面的哪个象限，就是它的一个轴是你对胜利的渴望程度，另一个轴是你对失败的厌恶程度。如果你特别渴望胜利但是又不是很厌恶失败，对，就是这种情况，你在这个象限里边的话，你就是一个非常，你应该会是一个非常热爱跟他人竞争或者是挑战的人。小歪的话，小歪你是哪个象限来着？既不热爱胜利又厌恶失败，对吧？
也不能叫不喜欢胜，那个赢了谁不开心啊？你比别人过得好你还不开心吗？肯定开心啊。但问题是如果你得知你比别人过得差，那我就是万分的难受。我只是举个例子啊，而且我觉得我赢的时候啊会有一个恐惧，就是说下次我就要输了，而且你没有办法 guarantee 你一直赢，那就干脆不要比吧。我是这样一个，
所以你就是在那个厌恶失败的那个轴上走得非常远，然后对胜利的渴望的那个轴上就一丢丢，就这么个感觉。
这么说我也是，我也感觉是这样，就赢了能可能给我一点快乐，但输了可以给我很多痛苦。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比较不喜欢这种很激烈的比赛的这种态度吗？
不只是激烈的竞赛，我觉得能不要比就不比吧。大家就，我比较喜欢大家可以合作完成一个项目，合作完成一个游戏。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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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是。就是游戏，打游戏的话 ，PVP 跟 PVE， 我肯定是选 PVE， 然后如果是一群人一起打一个，因为我有一个共同目标去打的话，
嗯，
那个我会更喜欢，但是一群人在对抗的话我就不是特别喜欢。
嗯，但如果是我们是一群人对抗另外一群人，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会觉得压力没有那么大。
我也不喜欢。
啊，你也不喜欢。
对，我就不喜欢跟人对抗。
哦，
oh, 那我就是那种又菜又爱玩然后又输不起的那种人。我就是在那个对胜利的渴望的那个轴上走得很远，但是对失败的厌恶那个轴上也走得很远的人。所以就是我在先估量一下，嗯，我好像有可能赢，哎，我突然就爱上比赛了。然后我估量一下，哎，我赢不了，我就啊，不逼不逼，哎，讨厌讨厌，不要逼。但是这里边我们四个里边唯一最喜欢挑战的就是朱金了吧？朱金是胜利了非常开心，失败也无所谓这一类是吗？
对啊，我觉得我就很喜欢胜利，我对胜利的渴望很大。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在追求刺激，感觉好刺激。
就是像刚才的另一个轴上，万一失败了呢？你就是完全无所谓，就再挑战就好，是吗？
对啊，你失败就继续再追求一下刺激。我觉得我胜利都不是开心啊，就是纯粹就是刺激。我觉得甚至是在追求胜利的那条路上，你还没有得到结果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就是很多事情都很未知，就你差一点点能够解开结果，然后最后一下胜利那个感觉是最好。
哦，所以他甚至不是享受胜利，他享受的是那个比赛的过程。
那高考如果揭晓分数之后你发现哎考得这么低，你会怎么办？
那就只好上课了。
挺刺激。我高考那天就很高兴，哎，不知道是不是好像嗑药了一样，我那天觉得自己好高兴。我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跟模拟考不是很一样，就是真的感觉有一种上战场的感觉。
哇，
我怎么会有人这么想啊？
所以你所有的比赛大概都是这样的心态吗？
有一些也没有啊，有一些也不是很提得起兴趣。
不是很重要的比赛就不是很刺激。
对，我觉得越重要的比赛越刺激。
哇
哇，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有病啊！前两天就我在加州开会嘛，那个会就很 intense， 那个 talk 要给到九点半，就是你要九点半之后才散场。然后我九点半之后就开始跟人打那个，
就晚上九点半是吗？
就晚上九点半，对，就这个 talk 非常的长。九点半以后你就自由活动嘛，然后九点半开始我就跟人家打那个 cornholes，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Midwest 的一种游戏，你把那个沙袋投到对面的那个板的一个
三
个洞里面。
嗯，
这个游戏其实很无聊，但我一直玩到了12点，就是为了一决胜负。最后很紧张，我一直就是那个非常焦灼，我跟对手，我一直玩到了117比118，就可能玩了30多局。
不是，为什么要比到117？他应该不是每一局都是小小的分数吗？
好像每一局就是大概能拿个5-6分吧，可能才打了20多局吧。
不是，我跟小歪有在那种就别人邀请我们去的那种白人的 party 上玩过这个，我大概扔了2次就失去兴趣了。
是吧？很无聊是吗？但你一旦应该开始计分了之后，你就开始变得疯狂。
就更无聊了。因为开始计分了之后，因为我第一次玩，他们之前就玩过，然后他们就不不不扔进去，然后我就怎么扔不进去，我就说啊，算了算了，我还是放弃好了。
对啊，那你的对手也愿意跟你比到十二点呢？
对啊，对，
跟你一样的性格，
对的，就是。
哎，所以你是面对这种比赛或者这种场合，你就从来不会紧张是吗？就是越刺激，你就越发挥的好。
当然紧张啊，你刺激就是因为紧张啊。
但是这个紧张就不会影响你发挥，就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强。
对，我感觉我好像一般来说都就不太会因为紧张而影响发挥。我以前打球也是，就到那种决胜特别就差1-2分的，一般对手就不行了，但我还可以挺在那里。但其实我水平也没有很强，我的紧张应该没有紧张过度，就没有到手抖那种。
哇，那就是他就是赢在这个心态上嘞，直接把对手的心态上打败嘞。
我肯定不行哎。
哦，你知道这个，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你知道吗？我就是在那种关键决胜时刻，我就会紧张到动作变形的人。因为有很多次都是我去挑战那个游戏里面的 boss， 然后就那种特别难的。然后当我第一次打到，其实就差一下就能把那个 boss 摸死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手心出汗，巨紧张。我说，哦，我要赢了，我要赢了，我要赢了。然后，但是这个时候我就一定会死掉，就从来没有在第一次达到这种临界状态的时候就直接过去。我一定要第二次达到这个临界状态，就知道，哦，其实我可以跟这个 boss 的水平没有差太多了，我能把它打败，然后再到第二次我才能打过。
嗯，
哦，所以你真的很强哎，这心态怎么练成的？你是天生的吗？
不 不是，我不知道。
那就是天生的
了。我也感觉是天生的，我感觉好像就注定是这样。
这样的人其实真的很少哎，大多数人都是紧张到动作变形啊。
哎，尤其是有一个情况，比如说你跟你对手，你对手完成了这次动作，比如说你们就是最后
哦点球，像足球点球那种。
Yeah, 如果对面赢了，这个不会，就对面已经射进了，这个不会影响你下一次出手的心态吗？
其实是会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感觉还好，一般发挥不会特别失常。
对，就像你扔沙包就最后一分了，然后对面投进了。
对，我那天扔沙包输了呀，挺开心。
哎，那我们从这个事例出发，你们能不能回想到你们能够印象中你们人生中第一次印象深刻的一次比赛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一下子想不到，我感觉我好像我一直在避免比赛
哦。那我说吧，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们大学的时候参加 K-STAR 啊。
可是你不可能人生第一次印象深刻的就是到大学了吧？
我印象蛮深刻的啊，因为那次我们三个都参加了嘛。朱金有没有参加？
没有，我没有。
我觉得小浩当时完全是被我们拉去的。
对，但他愿意了。
是不是你给我报的名啊？
我是记得张子浩唱歌。
我还记得唱的是水手。
哎，昨天我看康熙杨秀慧在那个节目上说，唱歌谁不会啊，唱的好听别人就喜欢，唱的好笑别人也喜欢，谁都喜欢。
我讲一个，我跟跟婉远刚才讲那个主题不太符。
嗯，那你说没关系。
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例，就一段经历吧。
嗯，
就我感觉我小时候有一段，就是说，因为小时候很多比赛，我感觉就是非常轻松的都是赢了。就是
什么比赛？非常轻松。
就是各种那种学科竞赛呀、啊、什么的。
哦。
就小学才开始，还有那种就一些比什么下棋啊，就是那种各种智力比赛。从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就感觉没有什么难度，就是感觉就该赢了。
我操！
哦，这别人太菜了。
然后就是小时候的时候，上初中之前就是一直赢，然后就一直没有感觉这个东西会输是一个什么感觉。但上了初中之后，去了更好的学校，就从后面开始就开始有这种输的这种体验。然后我就感觉就是这种，就小时候从小到某一个岁数一直是赢，后面突然开始输。然后可能这种转变，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这种转变，可能在那个年纪会对我这种一些心态会有点影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哎，其实我有类似的感觉。你觉得这种，我不知道，就是这种对于失败或者对于输的极大厌恶，是不是都是这样来的？因为我有类似的感觉。我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我就是去参加我们县电视台的那种青少年才艺大赛。就是一群小孩去表演才艺，然后我记得当时要准备三个节目，我是演了一段那个打工奇遇吧，就是演那个小品，然后还学了一段什么那个，学了一段快板词，然后还唱了一首歌什么的。就从小就去参加这种电视台的这种节目，好像并没有得第一，但是也是什么银奖之类的。然后就让我觉得，哦，原来就是比赛很好玩，比赛完了大家都夸你，比赛完了还有好多人给你奖品什么的。然后就到后来你慢慢长大了之后，你发现其实在这方面你也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然后慢慢的这种比赛你就参加不了了。然后我就觉得到后来就会变得非常的不想去参加比赛，因为就很怕输。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开始小时候体验了那种理所当然的赢，然后到最后突然就发现，哎，自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能赢，然后就会发展出来一种对失败的极其的厌恶，然后就开始逃避这个比赛。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说小时候在该遭受失败的那个年纪就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都赢了，没有遭受到失败。
对，就小时候跟同龄小朋友的时候，就附身边的人比的时候，就感觉好像都赢了嘛。我们当时那个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发压岁钱，小孩是下一个成绩给的。
哦，这样吗？
然后每次都拿最多。
哇塞，还有这种好事。
但是书法比赛你赢不了啊。
啊、嗯，对呀、啊，所以我就没有参加书法比赛呀。
为什么非要去比书法？你有毛病是不是？
对呀、啊。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小歪身上验证一下。
朱晶，朱晶，
我跟你们完全相反，我就是一个充满失败的童年。
哎，真的，这也可以验证一下我们这个理论。这个小时候说不定就习惯了，所以对书就不会那么敏感、
哎。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小时候，你先说你小时候吧，你着重描述一下你爸妈对你输了之后的态度，好不好？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又努力但是又很失败的人。
你小时候参加什么比赛啊？
我小时候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训练游泳，然后我游的其实也还可以吧，然后我妈就托关系把我塞到了那个业余体校里面。
为什么要托关系才能塞进去？
因为本身不够强。然后我就塞进去了嘛，啊，反正然后我好像我一周也去三次，然后就去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也一直认真的训练，每次那个一下游两三千米我也跟着游了。但是你知道我最好成绩是什么吗？是广州市天河区蛙泳第12名。
听起来蛮厉害的。
但是总共参赛只有30个人。而且这是我的最好成绩，就这么多年。就本来还想用这个来就是上一个好一点的初中嘛，然后我就直接就第一名好像才能上好的初中，就第12名就完全不行。而且我到6年级了竟然还会被人套圈。
套圈？
被小朋友吗？
就没有，就6年级被泳池里的别的6年级的人套圈、
哦、
就可能人家游3圈我游2圈这样。
哦，
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已经很努力了，每天都很累，但还是这样。
那你不会觉得想要放弃吗？你很喜欢这个运动吗？
所以我12岁就退役了。
退役？
直接是
没有
开始就退役了，
你没有开始役。
哎，可是他因为竹金说的这种都已经是很严肃的比赛了，我觉得我们那种比赛都是开玩笑。
对呀、啊，
这是很严肃的竞技体育。
但我没有参加过不严肃的比赛。我们那儿就没有不严肃的比赛，而且我其实小学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好像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参加那个奥数比赛，然后也是好像2年多5、6年级每周末都去上奥数，然后我妈还给我找了全市最好的那种奥数老师，好像私人辅导，你想0几年是150块钱一个小时，那还是挺贵的。对，然后我一周去辅导一次，结果还是拿个特别烂的成绩。
哦天哪，那我小时候也是非常的厉害。看来小时候厉害是一个不太对劲的事情啊。不对不对，我现在必须对退回去问一下，你从一年级坚持到6年级其实并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对、啊。
这其中你就没有想过说一直输就算了不要再练了？
我觉得小学生还是有一点，小学生还是天生非常乐观。
放屁了，什么谁说的、啊。
小学生难道不是失败一两次就立刻对这个事情失去兴趣吗？
对啊，很容易放弃啊。
但是你也没有，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能够放弃，你爸妈每次都送你过去，你怎么办？你就不游待在更衣室里吗？难道
你就哭啊？
还好吗？哭也
没
有用、啊、
你没有那么累了，哭什么哭？
而且我跟你讲，除了奥数跟游泳，我在电子琴也很失败。我妈也
会电子琴啊。
就是我好像也是从好像1、2年级某一天我就很想弹电子琴，然后弹弹弹不是大家都去考级嘛、
哦、
然后你当时就觉得大家都能考级，考一个什么好像很多人都考8、9、10级那种特别高的、
啊、
我到5级我就 fail 了，我第一次就考不过，第二次又去又忘记了，又忘记怎么弹了。就你在家练了大概2、3个月，就不是就考5级，不就是只练一首歌？
那我们不知道，
反正什么《撼天雷》好像是吗？我就一个夏天都在练，但是去到考场还是忘记了。就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不够刺激。
听起来蛮
刺激
的，
再
刺激
一点你就可以激发起来能想起来。
我说我必须要问一下你爸妈的态度，哎，你还有你老师的态度，他们会觉得你那为什么都这么努力了还学不会，然后就那觉得你这小孩不够聪明，还是说还是很鼓励你？
我爸妈也没说什么，哎，我爸妈也觉得这些事情好像不是很重要，可能
就是你的输和赢对他们来说都不是很重要，就赢了他们也会很开心。
对啊，就赢了他们就会很惊喜啊，但输了也很正常。
哦
哦，难道这个态度是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
也可能我爸妈当时也很忙，无暇顾及小学生情绪啊，很正常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父母经常会说啊、哦，你看那个谁谁谁就不行，哦，你看那谁谁就很好，这样之类的。
而且你想，我当时又练游泳，又练奥数，又练电子琴，我每天都累死了，哪有什么情绪？
哦，你从那个时候就安排的这么满哦，
我就是一个疲惫的小学生，我后来从来没有这么满过。
那你电子琴是自己选的？
电子琴是自己，后来也就可能也是十一岁就退役了，考不过。没办法
哦，但是小歪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那这个对于失败的厌恶，可能这个父母真的有一份贡献。你赢了，他们就会很高兴。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给我的感觉，这个态度，就是他们也给我造成一种幻想，就觉得哦，我的孩子就是好聪明，就是好有天赋，好厉害，赢了是应该的。然后输了之后，就是他不会说你这个小孩不行什么，但是他会从各个方面散发出一种懊悔的气场。
也不会了，也会说那我们再找找什么经验和教训。
对对对，如果当时比如说我们这个歌是不是选那个歌就好了，哎呀，如果当时你练那个什么，我们不练这一段，练那一段是不是就好，就是一直会有一种懊悔的气场散发出来，然后就让你觉得失败是一个不应该的事情，而你很应该去赢。
哦，我知道了，我觉得我爸妈从小从来，我就小时候我爸妈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个聪明的人，他们只说我是一个勤奋的人，总有一种勤能补拙的感觉。
我听了，这不就是现在大家鼓励的教育态度吗？
赞叹鼓吹的那个教育方法，
啊，要赞美小孩的努力，而不要赞美他的聪明。
哎，那好像是。
我天哪，你爸妈领先了十代二十年，好厉害！
我是高级知识分子，
可能他爸妈真的不觉得他聪明吧？
我爸妈真的觉得我很笨。
可是人家现在在哈佛，
但你很聪明了。
对啊，你看我们这些所谓聪明的在哪儿？人家在哈佛，好吗？
不是，我觉得不是哈佛的问题。你看他现在是我们中活的最自洽的。我昨天还在跟马明说，你的内核比较稳定。
嗯，好棒哦，好羡慕哦。小歪该你了，就你还没说
哦，就我还没有炫耀，那我炫耀一下，我小时候非常的厉害，我小时候简直是。我小学的时候考奥数啊，那就是整个学校我就是考九十几分，第二名可能六十分，没有在开玩笑。
我也是，
我
哇，那我们是一样的，
只有我是六十分，
能考六十分那还不错，第二名就有六十分的。
我就是不学奥数那种人。哎，你知道我跟奥数的经历啊非常简短，我跟奥数的经历是。因为我在学校里边大家都说，哎呀，我妈说大家都学奥数，你看小学数学那么简单，天天考双百分，要不你也去学一个。然后我又学了一两节课，我就觉得啊，周末我想去玩，已经学了一两节课，我觉得他们从三四年级就开始学，我现在好像已经学不过他们了，于是我就放弃，我就继续在自己舒适的领域里边考一百分，就没有学奥数
啊。舒适的领域也考不到一百分，考一百分还蛮难
啊。可是小学的考一百分，你就是仔细的检查，然后算我就考完试多验算几遍就一百分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其实我跟那个马面和小浩有点不一样，我没有觉得我受到过什么严重的打击。
那你来挖掘一下你对失败的厌恶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喜欢比赛，可能天生就不是很喜欢比赛吧。
可是你考九十九分，你不也是高兴的不行？
考九十九分是开心的，但是就是我一开始就说了呀，你这次考九十分，你能保证你每次都考九十分吗？你这次拿第一，你能保证你下一次拿第一吗？只要这个情形会一直出现，你还是会，而且你会有更多的恐惧啊！你说我上一次就是有这个能力考第一，我这次只考了一个第200名，这不是很糟糕吗？或者说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游泳可以套别人一圈，可是等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只能考那个天河区第十二名，
只能被别人套一圈，
这样的话不是也很糟糕吗？就会你会有更大的失落，哎，因为你跟你自己以前比的话你好像就更失败了。
不会吧，这你好奇怪哦，你当下赢了的当下难道不应该先享受一下这个赢的感觉吗？
除非这是就是只此人生只此一次，比如说物理竞赛考完这次我就没下次，那可以多高兴一会儿。那如果是月考的话，你就是又要面对这个风险啊，或者像他那个游泳比赛，就是每年都得比，不是得面对这个风险吗？
我觉得你这个解释的是为什么你对于胜利没有那么的开心，而不是为什么你那么的厌恶失败。
哦哦，你想让我解释啊？哦，那得走心了，那一会儿再说吧。
啊？怎么一会儿再说啊？
你们会觉得就某一次的失败就觉得自己价值会陷入一个价值危机？
价值危机是什么？嗯，
就是比如说你只是游泳这次输了，比如说游泳比赛不如别人，然后我觉得我很努力了， 我游泳六年级我还被套圈，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因为他好说，你会陷入一个抉择，就是说我这个人不行吗？
哎，我觉得有一个点是我可能是小时候一直失败，所以我的基调就觉得我自己是个 loser， 所以只要赢一次就觉得偷到了。
你这样的好像也不能解释你人生的乐观态度，哎，因为有很多觉得自己是 loser 的人就会一蹶不振啊。
那你接受了还好吧，
就觉得反正我都是 loser 了，那不如放弃好了，就不要再比了，什么都不要，什么都算了。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你接受你自己是 loser 你就接受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像小歪说的那种觉得自己是 loser 然后什么都不要比了，其实是觉得但没有接受，
对，
在他没有接受的时候你才会去避免去再次比较，因为反复强化自己是 loser。 如果你真的觉得接受，觉得自己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觉得自己就是比不过别人是正常的，那就是反倒是你跟别人比较的这个结果也不需要去逃避，也不需要去害怕。
对啊，
真的会有人接受自己是一个 loser 吗？
我就觉得
你去拒绝下一次比较本身就是说明这个比较的结果还是会让你感到害怕，你还是在逃避啊。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 loser 但是你并不会陷入某种价值危机吗？
不，
他只是用这个词了。
我知道啊，
我觉得我是这样，我觉得我做对所有的比赛我的那个期望值都很低，我虽然对胜利很有渴望但我的期望值一般不是很高，就我这觉得输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胜利了就会偷到。
我甚至可以跳脱这个比赛的这个框架来聊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也想一下，我真的有严肃的想一下这个问题。你们不会觉得人生中发生很多事情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吗？
会啊，
很多坏事的发生是因为我觉得，哦，这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但是输或者说在某一个项目上输或者做的不如别人的话，就是在强化这个概念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使得有些事情发生的很坏，是基于一个前提你觉得自己很好，而在有些地方不够好，所以才让那个事情没有发生的很完美。但如果你的基调就是觉得我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你的期待就很低，你觉得那个事情没有发生的很完美也是很正常的。
这样说好像也有道理。
我认同。
但是问题是要如何接受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又可以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并且值得被爱的呢？
你这话越来越深了。
因为是真的我的困惑啊。
我觉得很多人所谓的说自己的不够好，他是觉得他的理由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没有都发生在自己身上。
嗯，
而发生了一个两个觉得还不够，然后一旦有一方面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觉得那这个方面我也想让最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觉得我自己不够好，我在那方面要努力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就很难接受的一点就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能接受，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要属于你，那或许比较好的东西，你自己拥有的比较好的东西就会让你更开心一点。
朱星，你是觉得自己会，就你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对吗？虽然你觉得自己是 loser， 我不知道怎么用别的词来替换它。
我也不知道价值是什么意思啊。我经常觉得人不就是活一天过一天。
你不会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或者喜欢吗？
想啊，但是你也那怎么样呢？那你能得到就得到啊，得不到就算了。
嗯，
我感觉我的脑子已经处理不了这个深度的信息了。
好干哦，这样聊下去也
太
干了。
我觉得确实是跟小时候有关，因为小时候长起来就不觉得自己是个很特别的小孩，我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小孩。
你还不特别啊，你好特别啊。
但你小时候啊，你就是六年级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甚至有一点在平均线之下的小孩。
你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
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如别人。
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让你很沮丧啊。
对，这就是你一开始就接受了就还好。
但是还是会沮丧啊。
我觉得这个沮丧就是可能真的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
啊，
因为他的环境里边，比如说他的父母并没有对他比如说是一个普通的小孩这件事情散发出任何不开心或者沮丧的情绪，所以他自己也就没有接受到这个信号。我觉得我们的家庭是你做得很好是应该的，你就是一个特别小孩，你就是该比别的小孩强，你一旦输了，然后你就能从你的父母的眼神里边读到失望，读到沮丧，这样你就很难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小孩。
朱金认可吗？你父母有没有跟你说过就是把你跟最好的小孩做比较？
没有哎。
就比如说游泳队的那个谁训练的好认真哦，你看他每次都游得好棒，我们多向他学习。
我觉得我妈的期望也挺低的，可能我妈在眼中觉得我也就是个普通小孩，她也不要求我做得很好。
所以她只是想让你去做那件事情，并没有期望你从那件事情中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我当时进游泳队有一方面是想要游得更好，另外一方面呢希望我多锻炼身体，如果算最底线的话，这个小孩至少锻炼到了身体。所以我后来考到了重点高中，我妈很惊讶，我妈说我靠这么牛逼。
那不跟你妈考跟你考到科大一样吗？
对啊，她都很惊讶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我妈的期望值也挺低的。
哦，而且还有个问题是你周围中科院的小孩都是 below average
loser。
对，我有感觉有一个点是朱金斌小时候他就处在一个 level， 他本身 level 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环境。
对，我也觉得
就是从小时候他跟他比较的都是那些职业运动员，
对
那种
对对
那种 level 的，而不是说像我们是真的在 average 普通平民家庭的小孩，
对
这个 level 比较的。
对，所以我们只要稍微旱地拔葱一下就可以鹤立鸡群。但是他们那边其实你看，因为我们说的比赛那种都是那种很小作坊啊，什么小县城啊什么的，
嗯，
但是竹金他一参加比赛就是什么省里边或者市里边真的是职业游泳队的青少年组的比赛，所以这个也是完全都不是一个 level 的。
对啊，你虽然12名还有第30名啊，你还是 above average。
倒也是，对，说的也有道理。我前几天还在跟我老公说，如果我们将来有小孩，我们一定要实行垃圾教育，就是把这个小孩放到那种什么田径练800米那种，让他彻底丧失自信心，从而对世界看待。
哎，所以小歪你讲吧，你在那采访半天你又不愿意打开自己，我看你当表情都不对了。人家那个什么，
啊，
考到重点高中都很那个什么，你不是之前都讲过吗，你只是差了一点没有进最好的高中的实验班，好像
啊，我都忘记我讲过这个事情了。
对啊，你爸对你就好像
哦真的耶
不开心了很久。
哦，对啊，好像是哎。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从你的家庭氛围还有父母教育里边 get 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觉得你应该成功，
觉得至少我不应该比某些人差，
某些
或者说
是我吗？
因为我初中就是重点班嘛，哦，初中高中都是重点班，他们可能 expectation 你至少要，我不知道他们的 expectation 多少，但是就应该不能到中下游。
这么一讲好像我，因为我刚才在想，我感觉好像我也没想出来我失败了我家长对我有什么 negative 的态度，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我爸老是在外面就拿我的成绩去在那跟别的家长去比，
嗯
嗯，
就是我爸就特别，
我觉得这个对我压力也挺大的。
对，就是特别说就我儿子怎么又拿了第一名什么什么的，他就特别喜欢，就比如说我们去吃饭有好多大人在那，然后他也会饭桌上就特别喜欢讲，然后他回家也会跟我讲，但然后讲的过程中还说就是我比什么其他家的那个小孩又怎么怎么好。
哦，关于这个我有一个很哇，讲到我都会尴尬了，我现在想起来有个反胃的例子，我有跟你们讲过吗？就是那个编手机铃声的故事。
哦，
你讲过
对吧？
讲过。
就是他这个真的就是我爸就是炫耀我的一个极端的典型，我每次想到那个我场景，就当时我就虽然还很小都已经觉得有点不适了，但是我不懂是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全身难受，真的是太尴尬，实在是太尴尬。
朱金都没有哎，看他表情很冷漠。
我小时候太忙了，
嗯，
根本没空听别人说话。
就比如说你爸妈会夸你吗？
会啊，夸我勤奋啊，乖巧啊。我小时候总有一种那种就是那种，我觉得我小时候心态真的很像那种国企的那种升不上去的那种老人。就是一直做基层，但怎么努力也升不上去，也不得老师的喜欢的那种人。我觉得这种老国企人的心态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养成。
好棒哦。
哦，但是我觉得我跟小歪的这个家庭教育不知不觉的就会延续下去。我觉得所以养狗有一个好处就是帮我们提前 preview 了一下。如果以后养小孩的话，我们得往朱金这个心态上靠。因为现在我们也是你知道吗，不停的教 2B 各种 trick， 然后不停的跟我们自己。
哦，
我觉得我们家小狗真的比别的小狗聪明很多。它真的学东西好快。我一想那跟我们当时还说的不就是一 样的吗？我们就不停的在给自己强化，然后用各种事实来不停说服自己说，哦 ，Toby 真的比别的小狗聪明很多，他学的真的很快，他真的好聪明。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对，我们应该也是放平我们的心态，就觉得他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
狗。
狗
要怎么勤奋呢？
啊，狗不需要勤奋，但是你就觉得他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狗，他并没有去得世界冠军，他不需要那么聪明。
啊，说的也是啊。
对，因为我们之前教他东西他学的很快，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带入了，就开始 repeat 我们家长的那种行为模式，就一直就一直逢人就夸，然后我们两个也是互相给对方加强这个印象，觉得哦，我们家的狗就是好聪明。哇，
真的
很恐怖。 这件事情、
啊、好恐怖啊、哦、鸡皮疙瘩起来了啦。
这是一个恐怖故事，延伸家庭的轮回。
哦，我的天哪，真的耶。而且我不会不知不觉的拿它跟别的同龄小狗比较、啊、
哦，对的，但这个你比较严重。我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天天在那里说，但是他每次跟人家玩玩，然后他就会说，诶，我觉得我们家狗比今天见到的谁谁要看起来要聪明，巴拉巴拉的。然后他还一直跟苏瑞比，他还不停的说，诶，我们家狗怎么几个月就学会这个，诶，苏瑞可不会吧，巴拉巴拉的。他可爱说
Oh my god，
好糟糕、哦、
你就是一只普通的狗。
那你们家狗应该很有自信吧。
不会，真的会让你很怕输哎、欸。哦、oh, ，我的不是我爸妈会夸我，可是他们就别人说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的好像蛮自豪的这样子。
就所以说，就是即使他没有对你的失败表现出一个否定或者是 negative 的氛围，但是他对你的成功，就是他对你的成功强调的过于浓墨重彩，
过于在意这个结果，
就是他强调你的成功和。那个厌恶你的失败，这两件事情会导致同一个结果，目前看
了。嗯，
那只有是不在意这个事情。
哦，幸亏今天有朱金哎，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不在意的 data point 了。哎，那我们就略过小时候，怎么突然又变成了一期原生家庭的话题？我们略过小时候，我们就讲点有趣的。
但是不行，那我再追问一句啊，那你朱金，你到底对你爸妈不满意的点是在哪里啊？
啊，他要对他爸爸不满意？
有啊。
哦哦，好像有提，
就是不是很管我呀。
然后觉得他们对你的关注比较少。
很少啊，所以也没有什么像比较夸赞这些。
那你很独立啊。
我觉得他们不在意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事情太多。
嗯。
可能他们很在意自己的胜利跟就这些成功与否吧，而不是很在意这个小孩的成功。
我天哪，你父母又领先了互联网20年，人家都说与其激孩子不如激自己，你的父母又成功的做到了，他们真的好先进哦。
我爸妈从我出生之后就一直在激自己。
哇、哦、好厉害哦。
那也没有，我觉得我看到有很多就是现在看来很成功的人，他们很多都是就是爸妈小时候给他们的陪伴很多，对他们很关注，所以能把他们一直往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来引导吧，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正确的引导，大多都是我自己的摸索。
可是你摸索的都很正确，
就只是刚好吧，我觉得。但如果你看数据来说，我觉得还是小时候爸爸妈妈陪伴多，比如说帮你看一下学习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这些。
那你就得看怎么样去定义这个成功了耶。
就非常就是看地位的成功，非常的俗气的。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条件概率里边那个条件是什么。你在成功的人里边去看他的父母的培养方式，你可能觉得成功的人里边这个父母陪伴的多的人占大多数。
哦，你逻辑性好强哦。
如果你是去看父母陪伴的多的人里边有多少能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个概率也不是很高。可能很多人的父母他都会给他很多的陪伴，但是里边所谓能达到你说的那些成功人士的这个比例，应该是这个条件概率应该比刚才那个比例更小更小。
嗯，
我是这么觉得。
那也许不陪伴里成功的还更多呢，
就是这个
陪伴的比例就很少。
就完全取决于分母有多大。好了，我们我觉得真的这个
这期好干、哦、
这期的深度上的太快了、
这个、脑子都跟不上了。
对啊，我是有点我脑子有点算不过来了。
我觉得我们聊一点轻松有趣的好不好，回归这个关于比赛和挑战的事情，我们来讲一些你自己做过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挑战吧。因为我之前记得竹京有提到过他会跟朋友做一些很无厘头的挑战，比如说什么晚上几点之后不看手机连续多少天，好像还有连续多少天吃素，
不是吃多少种东西吧？
哦，吃多少种东西都是对挑战，连续多少天每天吃够三十种食物什么的，就是这些挑战对你来说的乐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乐趣是什么，感觉就是很无聊的。就是有一天跟朋友喝酒，在酒吧哦，当时我还喝很多酒，现在就不喝。
真的吗？
那个时候就是很无聊，就想说，哎，人生好无聊，不如来做一些挑战跟比赛。然后我们就约定每天都要7点钟起床，就是连续30天打卡，7点钟起床，然后为了证实自己真的起来了，要把床铺好。
啊！
我几百年都没有铺过床。
哦、
对啊，但是我真的就做了。
或者是铺好床，然后再睡觉，或者铺发前一天的照片呢？
那就有点没意思，你没必要为了作弊而作弊嘛，对吧？那有点没意思。但是真的就跟朋友打赌做了30天的这个早起，但是每天都很困，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为起了床也不是很有效率，因为很困。
因为前一天晚上还要喝酒啊。
感觉是纯粹为了比赛而比赛，那挺没。然后我做完了30天早起之后。我又做了2个月的早睡，那每天要在11点半前睡觉。
11点半之前的早睡啊？
很早。
你有连续30天每天都11点半前睡觉吗？
我很容易，我很容易。
那你挺厉害，你也应该去做挑战。
我为什么？养狗之后很容易早起和晚睡啊、早睡和早起。
但我们当时的作息都不是很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我跟朋友打赌说能不能在波士顿走差不多40公里一天。
走40公里要多久啊？
要一天。
24个小时。
没有，就可能不到10个小时。我觉得我走的也挺慢的当时。然后我们就真的从早上开始走。但你走到一半真的很累。然后就真的，但是为了因为当时已经打赌了，如果先放弃了那个人，
是不是你有一次发朋友圈说要去吃猪肚鸡啊？
椰子鸡，对，对啊，就是那个，就是如果你输了，你就要请别人吃饭。我就很不想输，在这种事情上，我就觉得自己能坚持一下。
你好厉害
啊！为什么就很无聊啊？
哎，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就是无聊的时候会想到给自己的消遣方式是寻找一个挑战或者比赛的人，请举手。
不是不是，我说我如果有一个很无聊的挑战，比如说像马明远那个打 boss， 比如说你可能要练，就是你每次都会有一点进步嘛，而且
很有趣好吗？哪里无聊了？
让我说完。而且你像这种训练，它还不是那个单调上升的，可以理解吧？因为比如说你在这方面天赋不是很好，你可能打2次，这一次进度比较好，然后下一次又退回去一点。你比如说你要玩个20次，你才能过这一关。假如人生是一个关卡的话，可能打到第5次，我就想说，我现在到底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去干点别的？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想要放弃。你不会有这个状态吗？比如说你走到5公里的时候，就想说，这个周日我为什么到底要在这里走路？我现在想要回家躺着。
我觉得打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没有打赌，我应该就放弃。哎，我觉得是这个本身还是有一个输赢的，它不光是。就是完成跟
对他真的很想赢，
我真的很想
赢，
我真的很想赢。
人生每一次赢都好重要，能赢就赢。
对啊，很爽啊。
哦，
朱毅，你还在赌场玩？就你在赌场爱玩那些项目吗？
哦，赌场我觉得有一点，主要是没钱。如果很有钱，可以。
赌场又不是一个概念吧？不要鼓励赌博。
啊，
十赌九输、
哦、不是，我只是在想这个输赢这个东西跟这个赌博这个输赢有点像啊。
不是啊，他那个是只要努力他就能坚持下来他就赢了，就是你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哦、
赌博是你有客观因素你的制约、
哦、Exactly， 我很喜欢这种勤能补拙的感觉，勤能补拙胜利的感觉。
但是如果是你们两个比赛，比如说快走5公里，看谁先走到谁就赢，你会就是努力的去走吗？
会啊。什么叫快走？你是说谁的速度快吗？
对啊。
会啊，那不就是跑马拉松吗？
你们会打这样的赌吗？会做这样的挑战吗？就真的只有一个人能赢，不是那种大家一起共赢。因为比如说你挑战早起或者挑战早睡，那就大家如果一起做到就一起赢了嘛。
没有啊，有一个人就是最差的那个人还是要请吃饭，还是输的。
什么意思？你说谁先早起谁的分就高吗？
就是你30天你要是错过一天你就要扣1分啊。
哦， 那你是三十天满勤吗？
好像也不是，我可能扣了一两天吧。
所以还没有到那种痴迷到，就是说有一个比赛，我现在开始每天就是一定要赢。
哦，不是啊，我扣一两天已经是四个人里面最高分了。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是因为知道别人都比你差了，所以你才放弃说最后两天可以不起吗？也没有吧。
对啊，
哦、是
啊。
所以你知道自己稳赢之后，就是觉得哦，那好像也没有必要早起了，是吗？你就是单纯为了赢啊。
对啊。
那你们一开始不能 disclose 这个信息啊，应该有一个裁判专门收集大家的信息。
你每天都要打卡，你们要打卡成功，
对啊，
就
打卡给裁判啊，这样你们就会一直保持这个努力。
那不行，我要知道比赛进度。
哦，你好夸张啊。那吃东西那个是什么意思？
哦，吃东西那个本来是，其实这些比赛本来是有一点，就是对自己是有正面意义的。比如说你早起是为了能够督促你自己有更健康的作息。
但问题是你要一直坚持，它可能才有一点正向的意义。三十天之后你不就又回去了吗？就逐渐的又回到原来的 schedule。
啊、不是逐渐回去，是立马回去。
可是不是说二十一天就能养成新的习惯吗？
对啊，你连续三十天早上七点钟起，然后你第三十一天就可以变成十点钟起吗？
我觉得不是的，二十一天根本养不起一个早起的习惯，那是骗人。只有打赌可以养起一个养成一个早起的习惯。
那你要赌一辈子吧。
我如果有人能跟我赌一辈子就好了，后来别人就不想玩了。
赌谁先死吧，谁后死。那你要从现在开始养成健康作息，好奇怪，因为你不想先死。我觉得可以赌这种什么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偶尔活到一百岁。
那个有点变现太难，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一直跟我赌早起，我可以一直赌下去。
哇，
赌到八十岁。
那你们早起那一次是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惩罚？
就是请吃饭啊，就最差的那个人请最好的那个人吃饭。
哦，那吃饭那次呢？就是吃东西那次是什么一个契机？
吃东西那时候没有完全这种信心下去。那个本来是说要一天吃够，好像是二十种食物，就是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嘛。但是你很难去，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去规定这个比赛。你怎么
吃？因为一个配料表，一个零食的配料表就二十种。
但是你那个零食配料表大部分都是什么鸡精、味精什么之类的。
对啊，
那也不算。
你要规则，
九九还阳根。
这个太难了。我喜欢那种规则明确的比赛，就是你看早睡，你只要起来就好。
哎，妈没有说你，他说什么呢？我昨天还说你跟那个边牧特别像，你喜欢一直有新的挑战。就是边牧那个 trainer 跟我们说，你们家这只狗一定要一直给它新的挑战，它一直可以获胜，一直可以追求新的胜利，它就会很开心。而且狗狗 in general 它们有一个特质，就是说它们喜欢非黑即白，它们喜欢规则很清楚，它们不喜欢灰色地带，一个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要不每次都得做，要不就每次都不做。我就说哎，朱姬好像就是这样子，很像边牧的特质，可以训练他。
你得给他奖励啊！你如果他做到，
啊啊、
你给他奖。
对啊，
那我确实挺像。
就是要因为一直要正向训练嘛，训练小狗狗最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一直要正向训练。就是比如说你跟他在玩一个游戏，他做到一件事情，你就立刻给他奖励，立刻给他奖励，这样他就会一直做那个正向的事情。然后除此之外呢，就你要跟他玩游戏的时候，还要选择不同的难度，可能一开始。你比如说我们要让它绕过一个柱子，对吧？绕过一个柱子就给它吃的。那一开始你可以把那个柱子放到离你很近，这样它很自然就绕过去了。然后你渐渐把它挪远，渐渐挪远，它每次绕过去它就觉得好开心，然后又能得到吃的，它就会主动去做这些更难的挑战。
那挺好，那你的狗以后会很成功哎。
天哪，你看到吗？就在你说这段话的时候，它从那个笼子上面扒了剩下的半块饼干拿上来自己吃。
哦，好过分啊。
我靠，不会真听懂人说话了。
那小浩呢？小浩你有做过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挑战，或者是有过什么有意思的比赛经历吗？
就是我感觉我的比赛就我印象中我大多数比赛都被迫参加的。
哦，我也觉得耶，就像 K-Star， 这次我突然想起来，你那次去参加 K-Star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想说今天就豁出去了？
那我都报了名了，那他要是叫我的名字我又不在，那不是很尴尬？
所以那次你有很开心或者不开心吗？
没有什么印象，我忘了。
我只记得很清楚，因为他问了三次我的伴奏呢。 么当时小号上场的时候那个不知道是设备还是什么有问题，就是放了三次他那个伴奏都没放出来，就还挺经典的，问了三次我的伴奏呢。
啊，对对，好像是啊，对，没有伴奏。
哦，太好笑了。对啊，那你还有什么被迫参加的比赛？
就我有好几次羽毛球比赛都是被迫参加的。就我其实我打得挺好的，但是就是我就不想比赛，就不想打那个正经那种类似 tournament 那种淘汰赛，那个上下半区啊什么，最后打总决赛，就是就打那种赛制那种比赛，我就不想打。
啊，那打羽毛球有什么意义？
我就打单局的就可以啊。
那你为什么后来又愿意去参加？
就那个是我当时本来没报名嘛，然后另外一个报名的人他突然临时有事打不了了，
嗯，
然后就让我带他替补上去打，然后就拿了个冠军。
What？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朱金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到冠军的水平，他就一定会积极的参加比赛。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拿过冠军，在任何形式上。
不过因为他打的那个组别也比较低的，然后就是临时凑的，然后
你看现在可以去参加幼儿组的游泳。
In my whole life， 哎，我从来没有拿过第一名。
你没有拿过第一名？
就是任何
你刚好也不是
第
一名，
肯定不是。
那你这那个 postdoc 应该是唯一的这个空缺 vacancy 吧？
当然不是，
就他不止招了你一个，
好多。对啊，我从没有拿过第一名。
你们那个打羽毛球、篮球没有那个篮球、足球没有拿过第一吗？
从来没有过啊，
就是团体比赛也没有，
第二名都，哇靠，前八都很难了。第一名
就是从小到大所有的考试你没有 never ever 拿过第一名，所有的学科。
对啊，这很惊讶吗？
我蛮惊讶
的。
因为小时候比如说你考双百就大家并列第一啊。
我没有，从来没有考过双百。
沉默了。沉默了。
这是一个很棒的教育。
你们都考过双百吗？
对啊。
真的双百不是很难吗？
那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
就一个哈佛的 postdoc 说小学一二年级的双百不是很难吗？就是猎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那可能他小学的时候要练游泳和其他项目嘛。他也追求多元化的发展
了吧。好强哦你们双百梦寐以求啊。
哎，如果是一个你完全不擅长的领域你会愿意去挑战？
什么不擅长领域？我有什么不擅长领域？
你只要让他挑战他就是擅长了。
那你自己会跟自己挑战吗？就是完全没有别人跟你玩。
啊，什么意思啊？跑马拉松吗？
就是我自己挑战自己，我可以连续早起30天，这对你来说是快乐的吗？
哦，毫无意义。
你就必须要跟人比啊。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人输给你或赢了你，就是要有一个坐标在那里。
对啊。
啊，
对啊，我跟我自己比。
我觉得我跟小浩我们宁愿就比如说自己挑战自己还比较容易嘞。
哎，对对对，我感觉给自己设一个目标然后去照那个去挑战，我感觉还比较容易一点。
比如说我要30天学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我30天每天干一个什么事情。
但你没有监督机制啊，你怎么能够有动力？
自己监督自己啊。
哇，你好自律。
你不能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奖励吗？比如说我这样做30天然后我就给自己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请自己吃一顿饭。
那这就没有动力啊。我觉得你这个根本问题在于你这个没有一个就是输赢机制，就你做不做到的没有区别。
但问题是你人生中不会 always 有一个人愿意跟你比你任何想要的东西。
不会啊，经常啊，我参加马拉松就是跟别人比较啊，就很爱爽
啊。你马拉松也是跟别人比？
马拉松不是自己在训练自己玩吗？
没有啊，我很 serious 的呀。你要达到一个成绩才能达标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最后想要 Boston qualify 参加波马就需要达到一个标准，这也是跟别人比。
嗯，他会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在，不能完全主观的。
对，啊，对啊，
可以是跟别人比赛赢或者达到一个客观存在的标准。
对啊，我喜欢这种规则很清晰的东西。
对，我就说他跟边牧一样嘛。就是绕过去就有吃的，绕不过去就没吃的。如果你让边牧自己训练自己，他也很困惑，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干什么。
是这样的耶，确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坏处，我自己是有个坏处，因为如果有规则在的话，我就会想要突破规则，找到捷径。
就是有些人不会比赛走路嘛，然后微信步数什么的，有些人不会摇嘛，就是用手摇来然后步数，我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人。就今天可能走个8000步，但是我又想赢朱金走了10000步，我可能会摇4000步出来。
哦，
对我来说结果可能更重要，就是我会很乐于去发现规则上的漏洞，而不会那么在乎我真的要脚踏实地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我就完全相反，就是这个都是我跟之前小歪一起，就比如说那个刷题面试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经常跟我说啊，其实这个题，因为我们当时就是模块化训练嘛，比如说最近这几道题都是同一个算法，就是想要用这个算法把这个题给解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题你一定要套用那个特定的算法就特别困难，但是你突然小歪就想到了一个什么奇迹银巧，然后他就讲给我，但是我每次听到这种就是相当于是这种捷径一样的解决方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不在规则内的一个解法。
对，那万一下次我遇到类似的问题没有这个捷径怎么办，或者我自己找不到这个捷径怎么办，就这种捷径反而会让我很慌张，第一我不想用，第二我怕我下次自己想不出来，第三我会觉得很焦虑，就是说我找不到而且我想不出来的捷径，但是有人能找到那怎么办呀？那我在那里一直就按照规则努力，我不是越努力越焦虑，然后就会让我非常烦躁。
嗯，
所以每次他那样给我讲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解法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的烦，又烦又难受。
对，其实这其实是我的一个，不知道从小到大，就他们会夸我，哎，小聪明，小聪明。我觉得我确实是比较擅长利用自己的小聪明。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一起跑马拉松，但我们这个马拉松的输赢不是按照那个，就是真的要跑42公里，是42公里吧？没有说错吧？
是42公里。
但我们不是按照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起点跑到一个终点，然后有一条规定好的路，但它其实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走那条路。那我发现，哎，有一条30公里的路也可以到达这个终点，我就会特别高兴，我就会追求去走那个30公里的路，然后走到终点，我就是赢了之后，我就会特别开心。但是如果要让我大家一起去走那个42公里的路，我就会觉得想要放弃，因为我觉得我用一个正常的方法，哎，对啊，我觉得我用一个正常的方法去跟别人比拼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赢。如果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的话，我觉得，哎，那我应该是可以赢。
哎，你很像那种小时候奥数做多了的。
但人生其实是没有捷径啊。
就是我就是从那种从来没有学过奥数的人，就是我一旦别人提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解法，我就会特别的恐慌又焦虑。我就需要那种每一道题或者是每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固定标准程序，只要我 exactly 的 follow 一个固定的步数，它就能够达到好的结果。就是所以说只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觉得非常安心，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当下一次遇到类似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可以 follow exactly 的步骤，然后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一旦从起点到终点之间如果有各种各样无力哇啦乱七八糟的这种各种途径需要让我自己去探索，而且还不一定哪条是对的，然后就让我觉得特别混乱。
就是我可能说有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关于赢，就关于不确定度这个东西，我可能比较的敏感。就是说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比赛，它肯定会有赢会有输。比如说打羽毛球的话，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面的这个水平也知道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的期待就是说我们的比分大概就在什么范围之内，基本上就不会错嘛。
嗯，
就是这种，然后这样子输的话就输在那个范围之内啊，基本上也不会偏太多。就是我感觉最重要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想要一个它的结果在我的期待中可以预料到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确定性或者可预见性，
就比较可预见的。我不喜欢那种不可预见的，对我来说太刺激了，我心脏受不了。
但问题是，就比如说你参加一个比赛，如果你觉得哎输了也没什么，就最后一名也没什么，那它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不可预见性啊。你的可预见是因为你有一个期待在啊，就是你内心是不能接受，比如说你第一轮就出局，因为或者是你的对手看起来没有很强，但你输了
啊，对对对，这个可能就会不是特别能接受
哦。
也这个也是我不就我一直不想那个打那种这种正经比赛的一个原因。
但你其实最后拿了冠军啊，
啊对啊，
那就说明它其实并没有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发挥。
我觉得对我的就是我对比赛这个不喜欢这个态度对我的发挥我感觉影响倒是比较小的，就不影响我的心态。
天哪， 那朱姬一定很羡慕啊，因为你的实力很强。这么强的天赋不去参加比赛多可惜，如果朱金打羽毛球这么强应该疯狂比赛，每周末去比赛。因为这边我们这边的俱乐部有什么你获第一名然后就不用交年费或者给你奖金，每周都有。朱金可能每周都去参加。
这么好
这么好。
这样你也不会想要去参加吗？
有，如果有这个纯正向物质奖励你可能还是不太想，就是初始分是零分，那个物质奖励要是能把，不是初始分是负的，但是那个物质奖励要是能把那个负的提到正的，
那要取决于他们给多少钱
啊？对对对，他们给多少钱？哦，这么一想，我确实是，我打了一场比赛，那个是我算是自愿报名，算是别人拉着我，但是我自愿报名，因为最后奖品有30块钱的亚马逊礼卡，
好多啊。
那你的这个 bar 也蛮低的。
但那个比赛就很小啊，就我们 club 几就是那些人。
哦。
就一二三名都有奖。对，我还拿，哦对，那个拿冠军那个我也拿了那个15块的礼卡。
马明，你呢？你选择去参加比赛有什么原因呢？
哦，这个物质奖励以及他最后的荣誉，
我觉得你喜欢
占到的比例非常小
啊！
我喜欢那种我去了可以毫不费力的获胜的比赛。如果我可以毫不费力的获胜，他没有任何的奖励，我也无所谓
啊！朱金都哭了，朱金说还有毫不费力就能获胜的比赛，我都好努力才能获胜啊，好努力都没有获胜，
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这个比如说打羽毛球然后奖金高到一定程度，他如果高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立即想，就比如说他现在的奖金已经高到这种程度了，那来的人都得是什么水平啊，那算我还是不去，我绝对不会去。但是如果说诶他没什么奖金甚至还要交参赛费，我就想嗯，那可能大家都是一些业余水平去玩一下，说不定我有机会可以获得前几名，我说不定还有兴趣去参加一下。
好刺激的想法。好像这么说也很有道理，你今天好有逻辑性哦。
我就是今天我和小浩就是这人的代表，我感觉你们两个是 P
啊，我是纯 P 人哎。
啊，你是 P 啊？哦，不好意思，我对 MPI 的了解看来还是太浅了。
对，我今天这个聊之前，我还在想，我好像我感觉有个这东西要聊，跟我很这个 P 有关的哦，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感觉跟人比赛。那个思考的深度是无限的
哦，
不觉得吗？你比如打 DOTA，
对，我也想说这个，我好讨厌，我现在觉得
就是这个东西，我就感觉我感觉这个我的智力在这方面有点困难，
但你其实不困难的，
我就不喜欢就往那个博就是往深了想，就跟人博弈的这个东西就让我非常的难受。
对，这点我跟小浩真的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以打刀塔举例啊，我最开始我现在仔细总结了一下，我刀塔水平上不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于刀塔这个游戏的理解就是我需要不停的练习那些操作，就跟我打那些单机游戏一样，比如说我把一个英雄的那种各种情况下的操作练到位了，在什么情况下我应该做什么反应，这就是我努力的全部方向。但是真正刀塔打得好的人呢是怎么样，是诶我做一个假动作，我预判你会怎么做，我预判你的预判，然后我去诶骗你去这里补这个刀，然后我 A 你两下，骗你去那里抢那个符，诶我伏击你一下，就是这种的真的也会让我觉得特别头疼。他跟我刚才说的那个解题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我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然后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能达到我的目的的情况，而是它就是千头万绪非常复杂，有一万条道路，而且在这个道路的过程中它会再演化再分叉，你要不断的根据实际情况去那个去演算。就像小浩说的，它因为是跟人博弈，它整个那个思考的那个层数是无穷的，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穷尽到最后一步，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一个固定的逻辑去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就是在对于各种 PVP 游戏以及各种棋类我也都不喜欢不擅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但好，你现在也是在等于在比赛，你现在在找教职，
就是这样啊，就这个也是我被迫参加的比赛呀。
嗯，
那你不爽吗？
我不爽呀，我不喜欢比啊。
有什么好爽的？你很爽是吗？
我就不想比啊，所以我就是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我心态已经放得很低了，就这个东西就我的旁观者给我加了一个心态说你像你这个背景你应该 belong to 这个 level 的这一批好学校，然后我的心态就是 我就再往下两个 level 我觉得都挺好。然后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觉得我是不是再往下两个 level 我是有没有可能也是不 qualify。
但你总体来说是一个正向的，你想你通过这个叫什么 interview 你可能可以做教授，哎，詹教授，哎，这不是很爽吗？
是呀，啊，就是这个目标是在那里吗？这结果它导向的好的结果是在那里吗？但是
应该就是给我面试我就面呗，不给我面试就不面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反正我是这个心态。就说实话的话，就是反正我现在收到这些面试反正比他们说的都是要低的嘛，但我反正我收到我都很开心了。但是我就去，然后我又感觉就很悲观，我感觉我是不是比不过别人。对，我就是觉得我比不过别人。我觉得我是
马明远会这样觉得吗？你会在一个比赛的时候会觉得我比不过别人吗？
会啊，所以我就会避免参加那样的比赛。所以这个就是我就想说的，我逃避比赛或者逃避挑战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这个比赛就是我的潜意识里边的判断是我大概率是赢不了的，那我就是会尽量去避免参与这个东西。对，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就是现在不都流行说什么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其实你真去试一试迈出那一步，就很多事情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但是就是这个度很难把控，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于我这个逃避比赛的心态也是有一些贡献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真正忙着去试一试，给自己打气说，哎，其实说不定大家都差不多，我去试一试好了。比如当时我们申请的时候，去找那些教授套词，或者是你去申请一些在别人的鼓动下申请一些你的智商告诉你够不到的学校，或者是某些学校的老师。来到这里然后去邀请人去做面试，你知道你大概去不了这个学校，但是你还是去一次。就有的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愿意鼓起勇气去尝试一下这种所谓的你感觉希望不大的这种比赛，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你果然判断的是对的，你真的没什么希望。然后到最后就导致我就觉得就会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保守，就会越来越抗拒去参加那些可能以前把握 40% 的比赛我愿意试一试，现在把握 60% 的我都会犹豫，到最后可能只有把握 80% 以上的我愿意去试一下，其他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啊，我是一个佛系的人，我不喜欢竞争，我就不要比赛好了。
但是你这种即使没有得到，你可以把这个经历写到 CV 里面。
什么？怎么写好？
对啊，受邀到什么参加比赛，我一定会写，我很功利。
其实这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自信心，哎，你就是对这个事情到底有多少自信。就比如说像马妹说的，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个比赛很有信心，那傻子才不参加嘛。就是你明摆着就是你去了就是很厉害，或者说你至少对自己很有信心，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那傻子才不去嘛。
而且如果你真的很有自信的话，即使这次比赛失利了，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对自己这方面很有信心，你会有一个感觉是说，哎呀，我只是这次没有发挥好，而不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判断。而如果是你一个你本来不太有自信或者是不太确定的比较摇摆的领域，你可能去了就是验证一下，哦，原来我在这方面真的不行，所以这个的话对人的打击就更大，所以这种我就会更避免。
不会，我觉得如果我有百分之比如说90拿到这个，我就不会去了。
因为不够刺激了吗？太不够刺激了。
人家就是只是去领个奖而已，对吗？
真的，
啊，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对啊，我一般都不会去。我喜欢那种够一够才能够到的东西，够一够也够不到的东西更好。
哎，不过我也感觉我就是，我也不管他那个到底我是不是百分百能拿，我感觉我也不想比，我就是干脆都不想比。
消极，
就是
消极怠工。
就是对，我就是能不比就不比。
哎，那我们再挖掘一下你的这个心态，你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就？就是人生有两个嘛，就明摆着是一个是追求成功，一个是逃避失败。你现在明显是在逃避失败，所以你的根源
是
什么？
啊，
是的。为什么失败来说对你来说这么可怕呢？就一旦失败了之后，为什么你会觉得长久的难受？我可以先说我，因为我觉得我很简单，从小到大，我觉得我必须得有价值，我才能被喜欢。什么叫就有价值？就是你是有个有用的，什么东西有用？就是你比别人强，就是我必须得考试，比如说考得比较好。就比所谓的同事的小孩或者某些小孩要好一点，或者比大部分我们班的小孩要好，那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得到的爱是在这个价值的基础上，所以我会潜移默化的认为我必须足够强或者必须比别人好我才能得到爱。所以当我在一个事情上没有办法 就输给别人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我会觉得哦，我在这个事情上不行，所以我就是失去了某一部分的价值。
嗯，我感觉我有一个心态是，我就希望大家都能赢。
我这么禅意的吗？
就我感觉我的有个心态，我就是不太喜欢零和的博弈这种。
那你让别人赢好了啦，那你还拿冠军？你说我放弃？
但就是说我就不喜欢参与这种零和的博弈的这种比赛，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赢，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好。
可是朱金不在乎啊，说明很多人都不在乎啊。就输赢对他们来说不重要，为什么对你来说很重要呢？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输了就很难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
而且按照你刚才那个方向推理的话，应该只要有任何人输你都很难受。
对，就是感觉我如果我去想别人输了，我也会感到他可能是有点难受。
哦，
就是我自己输了会很难受，但如果我特地去想别人输了，可能也会有点难受。
天哪
天哪，同理心 max。
就是我就希望有一些东西是大家都能赢的。
这真的，这个想法好有佛性哦。
嗯，所以你不愿意参加也不是因为你没有自信。
这个也有关系。首先我总体来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低自信的一个状态，这个是。
那明远你觉得呢？你觉得你怕输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因为自恋啊，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优秀，我在各个方面都需要赢。如果我输了，就说明我这方面没有那么厉害，然后我就会让我没有那么喜欢自己。我需要在我自己心里，我需要是自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哦，今天大家都好赤裸哦。朱金呢？朱金到底为什么那么想赢？就是赢的快乐到底是在哪里？
你问的这什么问题？赢还不快乐？你这问，
但你就如此的想赢，如此的想要比赛，他应该也是有原因的吧？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就比如说你的工作，这些你的工作中反映出价值的这个过程都太长了，就你可能每天重复的工作，比如说七八个小时，但你的成果可能要几年才能出来。这个太漫长，但是如果你参加一点比赛，就可以给你一些非常快的短时的回
应，需要一些即时反馈的正反馈，
对，
及时的正反馈。
对啊，
那个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去 B 站搜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所以我去搜如何增长自信。他有说到一个点分享给小浩，然后朱金一直在实践。他说人们普遍会有一个假象，会有一个误区，会认为比如说你成功的更多你就更有自信，然后你失败的更多你就更没有自信，就你每成功一次你的自信心就会上升，然后你每失败一次自信心就会下降。其实并不是这样，这解开了我很久以来一个误区，因为我觉得我在各方面并不都很差，但是在遇到挑战或者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要放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比如说滑雪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最近来说，就我跟马明远去滑雪，马明远经常说啊，我今天想要挑战这个大蓝道，我觉得我可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想说我现在只想去滑绿道，我不想滑蓝道，我只想滑巴尼哦，最简单，好开心。但马明远就想去挑战，然后我们还因为这个事情吵过一次
啊。
但是其实最后我都下来，对不对？就是马明远能下的其实我也能下，但其实我内心一直会有个声音说哦，你下的好差，你下的好烂，但其实我也并没有摔，也是顺利的下来了。不管是比较困难的蓝道还是我们滑过一段黑道，其实都比较顺利的下来了。
而且其实我每次都摔的比他多啊，就是我会一直摔，
但我心里就会觉得啊，我真的很差。就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一定做不到，然后做到了我也不会很开心，我也不会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朱金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啊，我可以，要不然试一下。特别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的时候，他也会想说我要赢，我也要去挑战。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信心很低的人，但即使我在一遍一遍的成功，这个信心并没有上升，反而会更低。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困惑。然后那个人说，就是那个哲学教授，他就说不是的，你增长自信是因为你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逃避，就是结果不重要，只要你不逃避的去做了那个事情，你的自信心就会保持不变或者上升。只要你逃避了，你逃避了一次，你的自信心就会下降，就不管你这个事情最后有没有成功。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好像是有很有道理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自信的内核比较稳定的人，真的要去直面那些困难和挑战，要去做，好像这就是唯一的途径。
升华了，点题了。
那也是竹京，就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实践，因为他就是很乐于去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对他来说输和赢并不是很重要，但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因为你之前说过一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跨年那期我们在聊那个事情，马明远和小浩还有我都会觉得如果我们要放弃一切回国，好像人生就要回到原点，这个事情会让我们觉得很恐惧，就从头再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我记得朱金当时回国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你的签证也很敏感嘛，如果办不下来的话你就要在国内了嘛。但朱金当时反正在国内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反正就一切都从新开始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他对他的人生是很有自信的，就还是会 work out,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就至少对我来说放弃我现在的一切回国重新开始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我就直觉上认为我会做不到，然后我觉得我的境遇会比现在差很多。
不会啊，但我觉得我在美国也不会混得比在国内好很多。
我觉得小浩即便在美国找教职这么痛苦，你可能也会觉得回国是一件很恐怖的，回国重新开始这一切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对啊，我感觉回国可能找，如果还是找教职就更痛苦了。
那你都没有找呀，你都不知道有多难，其实可能很简单。
对啊，这就是我们的心态上的一个明显差异啊，就是在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放弃现在重新开始，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相同的高度。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显的自信心的差别。
但万一你过得比现在好很多呢？
对，所以我说这是一个自信心的差别嘛。你会觉得你有可能过得比现在好，但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过得比现在好，因为我没有那个自信再重来一次，我可以达到差不多的水平。
I see。那也说明你现在过得很好。
不是，不算是吧。那明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就是听起来虽然很鸡汤，但是我据我观察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在两件事情上从来没有逃避过，就是第一个是
打游戏，
不，第一个是就是我们那个，我每次去，我其实连复赛就只进过一次那个 K-Star, 就我们科大那四年我其实只有一次进过复赛，但是我每年都去，一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有兴趣有热情，第二是我真的就是在这方面我就是觉得我好像还行，我没有那么差，所以我没有进到复赛的原因是因为我歌没选好，或者是当时我对这个唱歌比赛的一些技巧或者是对于选歌上面的审美有些问题，我并不觉得是我自己水平差，所以说我一直四年我都没有进过决赛，但是我还是每年都去，这是我没有逃避过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就是最近刚开始的滑雪，就是想要早日能够达到就是带我们的那些朋友能够跟他们一起玩，让他们不需要来来回回的来找我们，或者是需要在那里一直等我们去拖他们的进度，这样的话大家能一起玩的话会更开心，就为了到达这个目标。然后不管是什么道，然后如果我觉得现在过得差不多我就去尝试，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摔的比小歪多多了，就是那个他说他慢慢下，他虽然下的就是在每次都让我先走，然后他比较慢，然后包括我们昨天去滑也是那个大冰山，我可能就摔两三次，然后他虽然下的比较慢，但是他一次都没摔，所以我是摔的比较多的那个。
但摔的多不代表，
但是我就是觉得因为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摔的多我就放弃过，然后或者我就去逃避那个道，我就去走旁边那个比较缓的坡，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即使我摔一次又一次，但是我并没有觉得因为摔了所以我的水平就比较差，所以我就不敢再去或者对他失去兴趣。所以我觉得昨天小歪跟我说这个他看到的这个理论的时候，我私底下是比较赞同，但是我因为我自己知道这个心态，我也并不想去逼每一个人都去，因为这样确实是有效能提升你的自信心，你就必须要去这样做，就一定要去直面恐惧，就因为有的人的恐惧就是像那种什么幽闭恐惧症之类的，他都已经根深蒂固很多年了，但是你如果就是想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自信心状态的话，或许可以试一试。所以这就是我对于刚才他那段话的一些小小的感触。
好，大家还有什么最后要说的吗？小浩还有什么最后要说的吗？不是我们就结尾了。
我感觉有一点，就是我对自己那个自信心低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总感觉我看自己，特别是我自己离那个完美的那个点差了多少，这些东西差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我看得特别 特别在意。人有好多维度，我们每个维度我自己离那个最好的那个点差了多少，
哦，我要哭了，
我都在看着。
朱姬你会看吗？朱姬说，哎，很不错，因为朱姬自己在这里，啊，他只会看自己离那个最不好的自己已经超越了多少。
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你就是小浩，你平时接触的人都挺高级的，水平都挺高。
你呀，
我这次回国接触了好多人，突然觉得自己好他妈强，水平真高。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心态的问题，哎，就是他就算周围的人跟他差不多，他也会吃，因为你总能在别人身上找到你不就是你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就看你把那个看放在哪里了。那我们结束在每个人说一个对方的优点吧。哇 好难啊。
我要说谁、啊，
我们要不就是转一圈好不好，你说我，我说小浩，小浩说马明远，马明远说徐金，好吗？那我先说。
哎呀，想不到你任何一个优点。
你去死吧你。
每一项都不如我。你有的我都有。
我有的你都有，我想未必吧。
你有病，你有病，他没有。
我小浩就是很典型啊，你就是很佛系，也不是佛系，并不算一个优点，但你对大家都很善良，很柔和，就是你跟谁都可以做朋友，你也不会把别人往坏处想。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做不到。就是你这个你保持了跟这个世界交往的所有的可能性。我说的好高级这句话，因为你不会轻易的去否定一个东西，所以你其实是保留了你跟这个世界交往的所有可能性。
嗯，这个我同意啊。
嗯，
早就知道了，干嘛还说这个？能不能说点别
的？嗯，没事，谢谢。
你说马明远。
我天哪，你知道吗？刚你不是问到说别人说你优点的时候，你会不会？他还没开始说，你快说完小号的时候，我已经开始难受了。要不我们跳过这个吧？
不行，
我真的好难受。不要为难大家，我真的好难受。
没有，
他在想，他有好多可以说的。
对，
其实不要这么别扭。你现在冷静，接受他。你想想，现在自己是一滩水，然后别人往你丢一些颜色，你就接受他。
嗯，就有好多其他的那个，就那些单独的点我就不说了。就我感觉马明远其实还是挺诚，就是对自己也挺诚实的。就是
哦，好，
就是我感觉就马明远的想他的想法都很就能认识，就是能自己认识这些，就是我怎么说呢？
我懂。
对，我就是说能直面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然后。
也不会就很害羞的就不要把它说出来，就是还是很愿意在某些情况下坦诚。
对，我感觉就是挺坦诚的，其实就是挺坦诚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所有人能直面自己的内心都很其实挺不容易的，就是就算在逃避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感觉马面现在好难受，他如坐针毡，如芒在背。
不好，但是
我好羡慕马明远是大明星哦。
什么？
你要说我的优点？
哎，这个不算优点吧。
我好羡慕你有大明星老公哦。这是你最大的优点。
你要说谢谢。
谢谢。
你接受吗？你接受吗？
我接受。对，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后面这么多年慢慢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以前应该不是这样，至少我青少年时期应该不是这样。
对，我感觉这个是很正常。我感觉我们所有人，我们人就经历了一生，到现在我们所有的状态就是定义了我们这个人。
我感觉还有一个僧侣在说话。
怪不得泰国出家的创始人。
哦，这个环节好妙哦，以后每一期都要做一下。阿满妹，你说
起来。哦，我觉得像你们说的最大的那些优点，我都说太多次。但是我刚有想一下，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我最羡慕他的一点就是感觉他随时都很松弛， 就是他的状态都很松弛，不管是在那种像他说的那种比赛很紧张的情况下，他也还能有一个很松弛的感觉，就是说哦，我觉得现在很刺激，我现在马上就要知道结果，在那个状态下我觉得很少人会有那种，
对，或者是就是 这段时间压力很大，就普通人会觉得压力很大，比如在找工作啊，就他在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像还是保持的比较松弛，或者明天有一个什么很重要的 talk，
对对对，就是不会，就很难在他身上看到普通人的那种很焦虑的情绪，对，不管是在跟人交往啊，还是他的工作，还是他聊到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一直能保持一个很松弛的状态，这点真的很令人羡慕。
我光想到我那个签证，美国的签证要 check 两个月，我就开始很焦虑。
马明，你说别人优点很好，哎，你很擅长说别人优点，哎
我一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刚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有人那么自由啊，
哦，
好棒，
是因为摆 polar 吗？还是因为喝了酒？
哦，到我了。我觉得姚玉眼光很好，学霸的眼光。
你已经说话了、啊、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一个 overall 的，就你选老公眼光很好，然后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眼光也很好。我记得你很早的时候就有一条比较明确的 career path，
哦，真的，
就一直值得就 follow 这个，我觉得还挺坚定的。而且我觉得你自学能力也很强，
哦，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如果有一个很坚定的，就比如说我如果照着这 career path 的话，我不一定有那么强的自学能力以及实现它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很多选择其实是被动选择，不是像你这样主动去改变。
嗯，也是误打误撞。
说到姚玉的自学能力，他的那个科大的成绩都是靠他最后几天自学出来，每次都能考很大。自学能力真的很强。
谢谢朱金，谢谢，我可以接受。然后我觉得很完美，完美的结局，好好笑啊！最后这个 part， 大家都还有一点不自然，但好像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就是要看看在别人眼中的自己和自己眼中的自己到底差别在哪。
祝大家人生的挑战都能够一帆风顺。
不可能啊，就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
大家勇于挑战，
勇于挑战，
不要害怕，
好吧。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